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各位线上的朋友，愿大家平安。今日是中暑的主日，祝大家保持珍重身体，出入平安。我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疫症的期间仍然能够有主日崇拜，能够有线上的聚会，这个是主给我们这一代人好特别的恩典。虽然是这样，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看着满堂的空凳，心里总之都有很大的唏嘘。我记得六基文夫里面有讲，货虚无而择有，求寂寞而求音。我希望今日我所要讲的亦都唔係虛無飄渺嘅事，我亦都希望喺寂寞嘅大堂同埋空虛嘅雲端嘅背後會有一啲反響同埋回音。因為我今日要分享嘅題目係有關於人生嘅，無論係長係短，人生係每個人擁有嘅，故此亦都係要每個人所面對嘅。屈原喺楚辭裏面有咁樣一句話，悲神兮之易寂，感人生之长近。用现代的白话文来翻译呢，可以这样讲，我哀叹光阴流逝的迅速，感叹一生的劳碌的工作，在这个疫情之中反省人生，更加能够感受到工作的沉重和心灵的重压，以及光阴之急速和生命之短暂。我好乐意从自己七十几年的经历同埋同大家一起回顾人生，但是今日呢不会咁做，是要借镜其他人的经验。今日我要所讲的是头先大家读听到的福音经课，亦即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至四十节，刚才林豪恩先生所读的那一段。在那段记载住耶稣最后的一段人生路，由伯法其和伯大尼的橄榄山那里出发，那里只需要走一段很短的路就到耶路撒冷。这段路程是耶稣最后的一段的人生路。耶稣进城之后就是受审和被钉十字架，结束了他33年的人生。这段的经课可以说是非常吊诡的文字。耶稣荣耀进城，进城之前受到夹道的欢迎，但是进城之后耶稣就走向死亡，孭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今日就是让我们来跟耶稣走一起走最后的一段人生路，但是先从他骑路进城开始。这段的经文展示出一幅非常热闹的场景，在这段的描写里面，我们看到有些不同身份和扮演着不同角色的一群人，有夹道欢迎的众人路人，亦都有在旁边观看热闹的闲人，当中有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当然还有些拥住耶稣欢言大叫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门徒和其他的跟随者。此外我们也都应该看到还有奴子的主人，根据圣经注释家来讲，这个主人可能是福祉是多数的，即是奴子的主人呢就可能多过一个人的。还有当然还有那只奴仔啦。今天我在这里借这段的经文来思考人生，揣摩人生的意义，我建议我们暂且不看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而是注目看人群之中那一头的驴仔，从驴子看人生。人生如驴，许多人听到这样的比喻呢有些叹息或者是唏嘘，好像驴子这样的人生有些什么好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奴子奴是蠢笨的， 以前我们会时时听到一些骂人的说话，你这只蠢奴。近日疫情习惯呢，时时关在屋家里面呢，百无聊赖呢，就多睇咗平时冇时间去睇嘅，冇兴趣去睇嘅一啲电视剧。喺一部中国古装片同埋一部韩剧之中呢，我都时时听到你呢隻蠢奴呢句骂人嘅说话，而且都系骂老公嘅。即系讲男人呢系被骂为蠢奴嘅多，除咗少数嘅男人系会羡慕潘奴、邓小闲呢啲奴仔，一般人对奴仔嘅睇法都系比较负面嘅。除咗蠢之外，奴呢亦都系好固执。奴仔系代表执拗、一成不变、唔够灵活、唔肯变通。旧时中国有句老话是贬斥湖南人的，就话这个人是湖南奴子或者湖南女子，意思就话这个人是非常之固执、不容易变通又难以相处的人。台湾的宋楚瑜是湖南人，很多次去竞逐这个总统的那个位，但是很多次呢都明知不会成功，他仍然一定要坚持去做，不愿意妥协。所以呢好多报纸呢都话佢係湖南奴仔。奴子除咗愚蠢固执之外，仲代表住係辛苦命。奴仔嘅工作係拖车、係犁田、係负重、係运输、係长时间嘅工作、係劳碌、劳累以及非常辛苦嘅生涯。我哋时时听到一句广东人讲嘅挨奴仔或者挨女仔，就係辛苦命嘅意思。讲 IQ， 奴仔係属于蠢钝之列。讲性格係属于固执顽梗之徒。讲生活、讲生命係属于劳碌命、辛苦命。有啲人仲讲佢係一个同马比嚟讲呢，佢係一个丑陋嘅而唔係俊美嘅。係嘅。愚笨、固执、辛苦、丑陋，这些都是奴子人生，是 donkey's life。 我生活了七十几年，回顾一生，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是一条奴仔，同一个命格。然而圣经中的奴子、奴仔所寓意的人生，同我刚才所讲的世俗人的一般的印象并不一样。今日我哋从圣经睇几匹嘅驴仔，而且从呢啲驴仔嘅故事思考下一下对人生嘅意义。第一匹要睇嘅驴仔，当然就头先经课所读嘅耶稣嘅驴仔。路加福音第十九章28-40节，呢段系中之主日嘅经文。主要是描述耶稣和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的景况。这个情景显得非常热闹，气氛亦都非常欢愉。人们拿着棕树枝夹道去欢迎耶稣，一边呼叫说和撒拉和撒拉，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在耶稣和门徒荣耀进城之前呢，圣经亦都记载咗一段发生喺橄榄山下嘅前奏曲，呢、这个就系耶稣吩咐两个门徒去寻找进城嘅坐骑。经文系咁讲嘅，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话：你们往对面嘅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掀开。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一段的经文对这只驴仔的描述是怎样的呢？第一，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第二，是被拴，即是被束绑在那里。第三，是需要解开然后牵过来，然后到了最后呢，就说主要用他。我们一般读圣经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只会注意最后那句话， 就是主要用他。主要用他当然是一个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和他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从这段的经文还可以看到，为主所用之前需要经过三部曲，亦都是三重的考验。首先是从来都没有人被骑过的驴仔，即是一直要保持着赤子之心的纯真，或者好像圣经其他处的记载所谓是初熟的果子，意思是他有着一个纯洁的心灵，圣洁的生活。其次是个驴仔需要解开，不再被拴住，意思是说要脱离罪恶的捆绑和世俗的缠累。你想下有些什么事什么人是我们放不下解不开的呢？首先要处理好。第三，还要牵来，即是要跟随门徒来到耶稣的跟前，而不是解开之后盲目的乱走，成为狂野蛮路。从解开不再被拴住到被牵来，我们看到一放一收，我们时时都听到现在疫情当中有句话，就是张弛有度这种的生活艺术。解开了却不放纵，离开了旧主人却有新的牵带者或者牵引者。最后是主要用他，这句话在经文前后中出现两次，显示出他的重要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能够为主所用。纵然他的用途或者可用之处可能只有短暂的一刻时光，好像这只驴仔背负耶稣进城一样，走了一段很短暂的路程，而不是好像一些的门徒或者跟随者那样跟着耶稣走过大半生。虽然如此，耶稣骑驴进城得到众人的夹道欢迎，但是就好像迎接君王一样，使耶稣得到应得的荣耀，亦都实现了上帝在旧约之中的预言和应许。这一刻的光阴，这一段短距离的路程，对耶稣对个驴仔都是生命之中极为重要和值得铭记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驴子的故事，有没有反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一刻，有没有这一段路是耶稣和我共同走过的，与主同行的时候让他骑在背上，将他高举，使他得着荣耀。他要用我，以我为荣，若然的话，我们就不枉此生。下面我要讲讲另外两匹的驴仔，圣经其他的地方亦都提到两匹的驴仔。第一个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至八节，另外一处在民数记又是二十二章廿一至三十三节。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记载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就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第二节讲，上帝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炉，带着跟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劈好以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故事和故事里面的主角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主角是两父子，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仔以撒。个故事就是要父亲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地的山上，准备杀死他来献祭。到了最紧张的一刻被叫停，耶和华神为他预备了献祭用的羔羊，保留了以撒的性命。在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当中，大家会注目到 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和信服，对幼童以撒的无助和无知的同情，以及上帝的及时介入预备和解救，松一口气。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都会记得这个动人和震撼人心的故事，都会记住耶和华以勒，即是耶和华必预备的箴言和教训。然而在人生的舞台上，除了这些的主角，还有很多感动人心的故事和震撼的情节和画面，是由许多配角、许多个旁观者、许多不为人注意的闲人。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有两个随行的仆人，还有那一匹驴仔。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驴，带着跟他一起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遥望望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到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仆人和驴仔呢都没有在献祭的现场，但是他们都参与了这场重要的祭祀的大典，而且分别担任了一种预备的工作。首先是亚伯拉罕在家里准备燔祭所用的柴，我猜想仆人可能会帮忙去劈这些柴，然后由这只驴仔背负着这些燔祭的柴和其他的祭品清早出发。圣经说他们行了三日的路程才来到上帝指示的地方。路途上虽然没有什么惊险，又没有什么意外，但是三日的路程，而且走在一个陡峭不平的山路，相信这段路亦都不会是舒适或者欢愉的享受的旅途。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遥望那地方，对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换言之，仆人和驴仔到了目的地，只能够在远处遥望，看住那个意想不到的紧张的场面在眼前展开。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将燔祭的柴堆放在儿子以撒的身上，来到那个地方筑起祭坛，将柴摆好，把儿子绑起放置于柴上，然后亚伯拉罕伸手拔刀要杀儿子。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有耶和华的使者说，亚伯拉罕不要下手，并且在灌木丛里面预备好一只公绵羊，作为献祭的祭品，成为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预备这个明证。仆人和驴仔虽然不在事发的现场，但是他们在遥远可见的地方守候，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亦都成为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以勒这个神迹的第一手的见证人。我们的人生难免有时扮演配角或者是旁观者的角色，但是能够为主作见证，使到神迹奇事和主的承诺，就只要有信心，神必有预备这种的承诺得以流传，得以宣扬开去，亦都不枉此生。不一定要做亚伯拉罕，亦都唔一定要做以撒，做仆人或者做奴仔、做见证人，都可以找到生命嘅意义。第三匹嘅奴仔记载喺《民数记》22:21-33，喺嗰度提到一匹系先知巴兰嘅奴仔。圣经系咁记载嘅。巴兰早晨起来备了驴，就和摩押的官员一同去了。 上帝因为他去就怒气发作，又和华的使者站在路的中间敌对他，他骑住路，有两个仆人跟随他。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中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离开了路，插入田间。巴兰就打路，要他回到路上。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亦有墙。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往墙挤去，把巴兰的脚挤到墙上。巴兰再打路，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的地方，那里左右都无路可转。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伏在巴兰底下。巴兰怒气发作，用掌打路。耶和华使路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这道描写的是一匹有趣又很奇怪的会讲说话的驴仔。故事说他的主人巴兰骑着他去摩押，招来上帝的怒气，派使者在路上拦了他。上面的经文记载着巴兰和驴子出行的经过，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他说巴兰那里骑着驴，两个仆人跟着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中间，手里拔出来的刀就离开驴，插入前间。巴兰就打驴，要他回到路上。耶和华的使者在葡萄园的窄路，那边有墙，这边亦都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往墙挤去，巴兰的脚挤到墙上。巴兰再打路，耶和华的使者往前去，站在狭窄的地方，在那里无路可转。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伏在巴兰底下。巴兰怒气发作，用掌打路。耶和华使到路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路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用手中的刀现在就将你杀了。奴对巴兰说：你不是从小就直到今日所起同埋一起所见的奴吗？我平时有这样待过你吗？巴兰说：没有。在巴兰同埋奴子的对答之中，我们看到两个的不同。驴仔不听主人的吩咐，三次都不肯向前行，因为他看见神的使者拔刀在前面阻挡，先知巴兰却看不到前面有神的使者，三次的出力打路，并且呢使他受伤。关于堕落先知巴兰和驴的故事，圣经的学者解释呢是不多的。不过我对于这只的驴仔和他所寓意的人生，他是极为同情的。几十年来，这只驴仔从小至今一直都是忠心去服侍主人，未尝违背，从来都不忤逆，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被冤屈，被责打，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主人巴兰的堕落。他听从摩押王的召命，接受了巴勒的邀请，以致眼睛蒙蔽，看不到上帝的使者，看不到在前面等待着他的刀和死亡。在我们的人生中，应该亦都有很多好像堕落的先知巴兰一样的人，背负着很多传统和习惯，受到好像先知一样的接待和尊崇，但是我们的眼睛亦都会受到蒙蔽，使到我们看不到神的使者。驴子虽然是备受冤屈，虽然是屡受责打，好像经过的第一段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但是他保持眼睛明亮， 定睛在神的使者的身上，所以最后化险为夷，平安通过。今日是中树的主日，中枝的主日，是君王荣耀振成的日子，亦都是耶稣步向死亡的开始。有哪一个是陪伴着他走这段最后的人生路呢？是一匹驴仔，一匹被捆锁、被解开、被挑选和被牵引过来的驴仔，主要用它。这个就是基督徒人生座右铭和真意义。人生如驴，好像亚伯拉罕的驴，背负祭品、背负柴枝，走三日的路，就为了见证一项上帝的奇迹。在这个山上，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已立。人生如路，好像巴兰的路，如意忠心服侍的人生，亦都有时难免是受冤、被屈、受责打、被欺负。但是只要眼目注定于主，主的使者亦最终可以笑到最后，连主人亦都会被感动而改变。人生如路，路如人生。原来圣经里面每一个篇章、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植物、每一只的动物，都可能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示。愿大家是多读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的说话祝福各位。